你好呀，欢迎收听贤者时间，我是小张。
我是智智。
我们为什么声音这么小呢？因为你即将听到的这期播客是一期久违的深夜篇。
距离上一期深夜篇过去已经3年了，那是一些随意的、细碎的、卸下防备的漫谈。
这一期节目又是在深夜录制，我们下楼散步，我们聊了聊春节期间的见闻和一些心事，我们寻找24小时便利店，还遇到了夜跑的人。
你可能会听到一些杂音，比如高速桥的汽车轰鸣和北京的呼呼风声，我们尽量做了声音处理，也希望你可以谅解。
今夜有月，今夜有松柏，亦有闲人。你好，
你好，
让我们来装熟吧。
怎么来装熟呢？
你自己想想，你自己想想，
怎么装熟？那不就是一个多月没见面吗？
就是你自己想，我是几号从那个老家回来的？
你6号还是7号来着？
9号，反正你啥关于我的日期也记不清，
肯定
我的生日也
七号，
七号，差不多。
我说吧，我7号回来，我真的准备去接你的。
你还想？哎呦！这个录音机打开之前可没有这回事儿。
我
什么肯接你接
我？
我
真的想接你，然后但是人家有工作，我就想就知道不去了。
你还接我？那你说就是我7号回来，你几号回的家？
我好像7号回来，我就几号回的家呢？
你几号回的家呢？你就重复。
我是10号，
起码20了吧？
这不怎么可能？
15？
怎么可能？
15？那时候起码
我3天之后回到家，给你留张纸条，我还给你写纸条，然后我再走的。
那是因为我给你带了特产，你必须得回来把特产吃完，不然你不好意思。
所以我肯定就是10号回来，因为你跟我说捆鸡已经放了3天了。
但是智智他就是你回来之后，你就他当天晚上就趁我深夜睡着了，然后他就回来把我给他带的那个长沙特产就是凉拌捆鸡给吃了，然后在卫生纸上写了一张纸条说你看捆鸡我吃完了，我走了。我都怀疑那纸条是不是你找阿姨闪送，
我
闪送到家里的桌面上。
牵着我去。
那你说捆鸡什么味道？
很香，很好吃，
咸
香美味。
哎，我们还没有跟大家说我们现在在哪儿，就大家可能听到一些杂音，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么吵。
是
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现在是北京的晚上大概接近11点的时候。
我看一下啊，来个具体的，22点35分 ，Tuesday。
不错，周二的这个晚上10点35，然后我跟小张决定怎么着这个月也得月更一段，不管它是30分钟还是40分钟。
对，
然后我正好我们两个也久别重逢是吧？
对，
就多也可以聊聊。
对，
然后呢我们就下楼散步来了。
对，
我觉得应该去我们家附近那个公园走走。
可以、
然后边走边聊聊。
可以，如果有那个公园黑漆漆，如果有坏人，我们就也有证据录音，对不对？大家就根据这个声音就帮我们打坏人吧。
是的。
今天本来在家待一整天，
嗯，
我们就觉得要不要换一个环境，就是
什么时候决定的？
我暗自在心里做了一切的决定，然后我就跟智智说我们来散步，
嗯，
但我们很久没有一起散步了吧？
很久没，因为我们这4天就待在家里来着，
对，
是吧？
哪儿也没去，
嗯，前天晚上一起去去了楼下的日料店的酒。
哎，你怎么真的日料店变贵了？
是吗？
嗯。500块钱好贵啊！
我偷偷点多了吧？
偷偷点多了，没有人给你山菜。哎，他们大家知道山菜的梗吗？你跟大家说说。
我大小张是我们家的山菜，因为每次拿到菜单出去吃饭，我都先把自己所有想吃先点一遍，然后小张就会
开始山菜
，把菜删到2个人够吃的量。
就是
你先甭管你买不买得起，你先把自己想吃点一遍。
对，然后我就开始山菜，控制一下。
我们上次录音还是在
录爱那一期，爱情
始于谈爱那一期。
然后我前两天看到那个爱情那一期有一个评论，那个姑娘说，哎，这晦气话题，就真没想到这么一个话题，我是真是一拖再拖，我不想听。但我就是听完了，发现哎，还是你俩聊的还可以。
好的，那也谢这位听众。
不知道有多少听友是看到那个标题
就不想点开，
直接跳过，直接催更下一期。
所以我们这么久没见，
对，
如果你一定要向我分享一件事
啊，这么硬的双Q啊， 朋友们，就是你的朋友考试没有做准备啊，然后他就生气了。
那随便聊，随便
聊。你就跟那个就是初高中的时候，那个老师说，来是来背背那个什么，
我就觉得我就觉得
陈情，
我什么陈情
那个叫什么、就是、什么情，
我知道
出师表，
出师表。
对，然后你把你的那个同桌的手举起来，说他会背，小张会背，来给大家背一个。你看我自己想话题 Q 我啊，
我是觉得总得说点什么。
哎，等闯红灯了吧？过来过来，等等、我们到十字路口，先等等啊。我们现在走到了一个小区旁边，
是不是我们一直觉得很厉害的小区？
是的，因为我们这小区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小区旁边有一个很好的小区，还可以的小区，
还不错，
是挺好的小区，
是挺好。
对对对，就我们之前我们现在住的小区，我们几年前也住在这，
我们4年前也住在过这个小区，当时我们就经常路过这个小区。
对，然后当时这是为什么突然把声音压低？因为他路过了高档小区的保安，你怕人丢人，
对，丢人。
我们4年前就路过这个小区，
当时我们发誓说，等我们有钱了，我们就住进这个小区，
绝对住这儿，绝对在这租个房子，对不对？
租个房子，
租个房子
，租个大的两居室，
大豪宅，
一间。
哎，然后就这么4-5年过去了，我们还路过这儿，还在意淫人家的房子，
对。
然后我每次
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
永远不会变。我每次路过这个大围墙，我就在往里偷窥人家那个绿化搞的是真好。我们那个绿化都是秃的，我们那个小区。
我记得4年前的时候，你路过那个小区，看到这个人有一个人在那个健身房跑步机跑步。
啊，对对对，就是不是健身房，他是在自己的家的大落
地窗，
安了一个那个跑步机，就对着窗户跑步。
是，
我觉得天哪，还挺好玩的。嗯，
再等等。
你要买房了，
我再等等，我们就租这里的房子。
我还再等等，就这个欲望就会打消，就忘记。这也确实，我觉得5、6、7、8年前咱们刚认识那会儿，确实还是会有一些
憧憬想象。
对，您觉得每年生活都会
越来越好
一个档次？哎呀，你看这北京的树光秃秃，
但是北京绿起来也非常快。
哎，这回我真你们江苏天气怎么样？因为我之前一个月待长沙嘛，然后就是每天都阴天，然后特别冷。我在家里面就是冷到我把我的手放在我电脑的触控板上，我觉得冰凉刺骨，然后每次把那个耳机放到耳朵里都冰凉刺骨，太冷了。然后回北京就觉得就活过来。
那你在长沙你不开空调吗？而且你们不是有那种很暖的长沙自制取暖灯吗？
那个没有用，今年特别冷。
真的，
我也不是很爱开空调，因为我一开空调我又会觉得很躁狂。
嗯，
你们呢？
我们也是。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因为我回老家嘛，我姥爷不是在乡下嘛，然后回老家的时候。又湿又冷。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我奶奶不是留了一个地方让我们建了一个小房子吗？小房子，因为我们常年不回家，那小房子它那个墙体它就已经开始发霉了，然后但我还是住在发霉的墙体里，然后又很冷，我们就一家三口坐在一张床上开一个空调，非常的凄凉。
就是过大年夜的时候吗？
对，
但是我觉得你这一次回家，那个回农村，你的那个摄影技术不是有飞速的增长，拍了一些漂亮的鹅，
那当然
照片，哎呦，还是
过年回家最大的就是尽孝时间变长了，就是尽孝就表现在我就穿着秋裤跟家里人一起散步
啊。打掼蛋了吗？
不打，
为啥不打？戒赌了，咱家戒赌，
乡下没人了。
哦，哎呀，
没有，
悲伤。就是年轻人都出去了吗？没有回来。
就是年轻人都出去了，然后可能也很少回来。就是从前过年是很热闹的，就是大家就一起打牌，彻夜不休。那应该十几年前的事儿了。
是。
现在就属于老年人带 PP 离开。我记得小时候去暑假回家的时候，那就是葡萄藤下，就很漂亮的葡萄藤。然后他们就葡萄藤下有个桌子，然后一群人就是在葡萄藤下。打掼蛋，打扑克，然后他们打牌的时候周围还围着一圈人，然后现在那些人可能都已经不在了。然后年轻人可能只是回家看一下，然后走。
是。
所以这个村里基本上属于没什么人的情况。但是我爸他属于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 男的，他男的他就是越老之后越有那种寻根回家的那种
落叶归根，
我很难想象，但是我好像记住我自己观察男的人到了中年之后好像都会有这种寻根的这种心情。
对所有的男导演到了中年都开始拍故乡三部曲，
对对对，
回到
了
山西，
就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一种失落惆怅还是怎么着的，就要回家看看那种感觉，就哪怕就是故乡很凋敝了也得回来。
是，
我觉得我也充分理解这种心情吧，虽然就是骂男归骂男，具体到咱爸身上，对吧，那就陪他就是走走，是吧，
因为可以理解，就是因为你我觉得其实是死亡焦虑，就是因为你感觉自己在年纪在变大，
是，
然后你有时候会很想要回到就是你的来处去看一看，
是的是的，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我妈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对，
就陪他走走呗，就是经常就在村里遛弯儿，然后说哎这个家原来是怎么样的，就很多年前他们家就是比如说什么90年代的时候，哇真是好红火呀，然后家里赚很多钱，然后每年就是春节的时候他们别人家给糖都给一颗，他们家给一大捧大白兔奶糖，
哎，
然后就分给他们家，然后我爸就回，没有就是叔叔、
啊，说某人家
说邻居，然后他大年初一就去人家家要糖，然后给他一捧，他就说那个家多好啊，后来现在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房子也就是比较凋敝那种，
明白，
不过还挺好的。我隔壁那个大婶70多岁了，我觉得她还挺好的，挺有精神头的。就小时候她住在我奶奶家隔壁，就像1988那种生活，就是几个村民之家会互换那种吃的。她就是那种，
就是我就德善妈妈做好了一个什么，
对对，
然后就过来换你家的酸菜，然后就换她家的烤肠这种。
对对对，从小我觉得我暑假也是在经历这种生活，就是她
是德善呢，
对，就是她送鹅蛋过来，我们送红烧肉过去，就是大家这么穿着。
鹅蛋
红烧肉，然后他今年快80岁，70多岁了，然后他还住在这里，就逢年过节他儿子会过来看看他这种，然后我就一直比较担心他很孤单，然后我就说你怎么样啊过的，然后他就说他挺好的，他现在就是在家搞粽叶你知道吗，他会在家包那个糖粽子，甜粽子比较加那个什么花生枣子，然后挑到乡镇小学门口卖，他说卖可好，小学生都可爱吃粽子了，我也不明白，然后他说今年还赚了10000多块钱呢，
是吗，好厉害，
对啊对啊，
江苏人真的
70多岁卖粽子就是勤劳淡
泊呀，怎么回事，
怎么就
没想到这是个就是女性奋斗啊，
女性奋斗
70岁创业好厉害，卖
是
卖粽子卖10000很厉害，
我也觉得，就因为他肯定是跳到乡镇小学门口，我而且我自己觉得小学生哪有爱吃粽子的，
对啊对啊，
但是他就这样也能卖到10000多，他就觉得我看过挺好的，因为乡下也没有什么花销，10000多其实还是够他挺多零花的，
而且很有成就感，
是的是的，
我觉得我70多岁我卖粽子能1年赚10000，我飞到天上去，
对对，我觉得好厉害，他同时还种小青菜嘛，我爸说种的挺好的，我们那边都冻死了，你们这儿还有，他说给你们挑给你们，然后回家的时候他就搞了一大筐青菜让我们带走，反正就活得还挺有精神头的，
很有成就感，
然后他还分析，他说不能包肉粽子坏得快，所以要包那个甜粽子，
好有意思呀，
我也觉得这个还是挺鼓舞人的，
对对，生活中就有不断在获得成就感的女性，哎，就不像我妈，
你妈飞进去大王好吧，
长沙人就是爱玩，
飞进去大王，
我们因为我们每次路过，比如说我家附近有一个立交桥，那桥底下有人卖益阳麻辣烫，益阳是我们湖南，
益阳麻辣烫很厉害，我上回看那个林诺的那个作者也说益阳麻辣烫
在推荐，对，然后就是反正长沙很多益阳的那个老乡过来开麻辣烫吧，然后我妈每次路过她都要说，她也不是说人家，她就说你知道这个麻辣烫它暴利嘞，他一圈你说这个魔芋成本才多少钱，他卖多少钱，就他每次都要给人家算账，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妈妈说他也要开麻辣烫店，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引导他，我说哎妈妈，那不如咱们也开一个，
你
那就暴利，
你还
错过，
对，你还年轻，你还可以让我成为富二代，
对，我妈说那不搞了，我打牌就是说口头说说，但是没有那个经商的心，所以我刚刚觉得这个还很厉害，主要是有成就感，
我也觉得有成就感，就是他还能养活自己，还养活很有劲的那种感觉，就晒粽叶包粽子，
哎，我觉得比我有劲多了
比我也有劲多了
而且感觉就是特别实体，喂饱一方小学生，
是不是？你这我们俩只能想象那种，你知道吗？我们俩想想还挺猥琐的，因为之前我跟小张一直就是看那种视频，
我们想去跟小学生抢吃的，我跟你说实话了。
对对对，就是我想现在我们腰包也鼓起来了，别管不能住进什么高档小学，至少能比小学生有钱了。
一块钱一个那淀粉肠够包了，
对，
包圆儿。
淀粉肠，我们就决定什么时候有一天飞到长沙某个学校的小学门口，
成都都很
对对对。然后就当着小人面买很多很多好吃的，
对，让他们羡慕。
你看，我们就想着这种事儿啊，人家已经开始创业了，
开始卖东西给我们了，真不错。
嗯，
我们现在又绕回了，你看，咱们现在也路过了一个这个小学，咱们这小学门口就没有任何吃的，
是六年级400。
嗯，走这儿，让我们看看这个。
哎呦，
这小学门口还有橱窗呢，文明校园创建。
哎呦。
安排落实文明校园学习培训，垃圾分类，现在都没有人垃圾分类了。
对啊，现在怎么没有人垃圾分类嘞？
哎，他们有心理活动课，哎，
哇，心理活动课看着还可以，有画画的，
乳房
发
育，哎，还不错还不错，不愧是北京的小学。
学习除草，采摘果实，
他们还有花样跳绳，理财课程，
哇，
咱俩得上，
这是
超不超人
的什么课？
不是，这个是那个就是
编程，
对对对对对，咱俩得上，那咱俩没有北京户口，不理咱们，
不理咱，过马路，
过马路，过斑马线，啊，是啊，我们路过了一个枯树，但是它的树叶蜷缩在一块儿，
像花儿。
我走这边吧。我今年过年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难受。
怎么了？你跟你妈相处的还行吗？因为你之前说你不准，虽然我们可以掐掉这个
啊，你说
对不对？
嗯，
就是你今年成功装病了吗？
对，是这样。我跟我妈一直相处的还行，嗯，但是我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家是一个很爱团聚的家族，这大家也都知道，嗯。但是因为我爸去世之后，就每次团聚心就有点难过，然后我以前都是忍着这种难过去团聚，
嗯，
对，就感觉我总在假装团圆，也不知道是，也没有人给我表演费，但我好像在配合大家一起出演一个团圆的局，嗯。然后我今年回去之前，我就跟我妈打了招呼，我就说我回去，但是我要不想去聚会，能不能装病？
嗯，
我真装病啊，我不去啊，我说我除夕我都不去啊，
嗯，
然后我妈就说行，
嗯，
那你回来我们一起装病，
挺好啊，你妈这点做的还是很好的。
对对，我觉得她理解了吧，她自己也放过自己，她的原话就是，
他其实也不是很想参加这种团圆的场合嘛，
因为就是也不能一竿子打死，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不在，但是你可以从，比如说我的伯伯们跟爸爸长得很像嘛，
嗯，
就是你也能从那个里面得到快乐的，
嗯，
你也能感受到哦，你跟这个世界上的联系，虽然那个最重要的联系没有了，
嗯，
但你还有一些血缘的来源，
嗯，
有的时候也会滋养到你，但是这个度非常微妙，
嗯，
就是你可能一个聚会3个小时，
嗯，
你前25分钟都还可以，
嗯，
但可能26分钟你突然看到一个什么细节哈，
嗯，
就突然觉得他应该坐在这儿，但他没有坐在这儿，
嗯，
就那一瞬间你就会非常的
难过，
所以他就很复杂的一个情绪，
嗯，
那为了避免那种东西逃避吧，
嗯，
然后就是我妈就说你可以，所以我就觉得像获得了一个特赦，
嗯，所以今年真的很少参加聚会。
嗯，因为我还是比较巧妙，就是我们年前在录爱那一期嘛，
嗯，
然后我回家当天都已经是除夕当天了，
嗯，我也是回来当天，
对吧？
直接回家。
你赶上除夕夜的饭了吗？
嗯，就是我直接飞到机场，然后直接开车回乡下，然后，对对对，
吃饭了吗？
吃饭还是下午到才吃，大家已经吃完中午那一轮了。
我直接晚上的都错过，
直接晚上
的
错过，
不得不说有一些故意在里面，
有一些东西在里面，小张。
对，因为你看你当天上午就能走，其实我也能买上我的机票，
嗯，
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确实买晚一点的能便宜一半呢。我跟志现在坐在马路边，然后 我们的身后是我们的小区，我们的面前是高档小区。
是的，我们两个坐在台阶上看着高档小区的那个
万家灯火。
是的，
嗯，
亮着橙色。
我发现高档小区一般都爱用暖光哈，
是
一般都是黄色的光。这是精装修吗？
但是这是为什么？我黄色的光难道不跟白光价格差一样吗？
不知道哎，但是我确实觉得黄色的光更有氛围感。
我也觉得，
就是它能把家具，它拍菜都拍好看一些。
对的，
嗯，
对的，
对吧？白光就是，我喜欢黄光。
我们俩坐在这看高档小区的窗户的样子，就很像《北京女子图鉴》。
嗯，怎么嘞？
北京女子图鉴人家都是这样的，凄凄惨惨的，就是
两个人，
就是小女主角，
就是看人家高档小区偷窥人家是吗？
然后她在心里立誓，我也一定要出人头地。
唉，但我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如果我能够把买房当目标，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嗯，
就是很确定的目标。
嗯。
对吧？你虽然难，你虽然有很多，你要委屈很多，但是那个目标就很确定，你知道你活着为啥？反正我活着买房呗，对吧？
嗯、
那我就攒钱，我就尽量不被开除，嗯。对
哎。
但现在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自己也觉得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就完成它还挺好的。而且这种目标最好不要是那种我要写出一个什么非常厉害的电视剧这种，因为这个很难量化。如果我们这个目标是可操作，比如说我积攒一点点金钱，然后攒着我就实现它，这种可能是最好，因为它越确定就越好，就像玩游戏一样有明确的规则。
是，
对，但是我不知道目标是什么，我还没想好。但是我有这个目标还挺好，它可能不一定是攒钱买个房，它也可能是买个房车呢，或者买辆车呢，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开车玩了。
你知道房车你自己的屎要自己。
我知道，所以我就随便说着玩。
哎呦，
但车还是可以的吧。
嗯，车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开车出去玩了。
所以你的目标不再是写出一个什么什么作品。
嗯，目标和梦想可能是两件事。
哦、对对对，
就梦想就是你可以就是漫无目的一点，或者说模糊不清一点，或者说就是放在心里一点。
嗯、
但同时目标是另一种东西，就是它很明确。
嗯、所以你有给自己设立目标吗？
嗯，现在还没有吧。
因为往往到了新年节点的时候，大家不管心里是不是这么想吧，但至少有一个设立目标的这个过程。你自己会在心里默默的，就是比如说零点那一瞬间，然后你就走这个过程。
我今年零点在改剧本呢。
哎、
然后我今年零点我因为我跟那个制片发誓说，我零点之前一定，我就是新年，就是今年一定把这个剧本给你。
今年就是指零点前，
然后零点前我把他发给他，我对他说新年快乐。
啊哇，好浪漫，
好浪漫呀！
人家不想在大年夜收到这个东西，
不想。
因为一般收到人家给他稿的时候还要审稿改稿，你的工作结束，他的工作开始啊，
就很搞笑、哎。那我还是希望今年确实能有多玩的时间吧。
我们去找个超市买点水，好吧？
我也渴了吧？
对，我们去那边买个水。自从711没有了，我们散步都没有了目的，群龙无首。
是的，是的，
无头苍蝇。
双龙无首。
高档小区贼大，路过一个片区又一个片区。
哎，
瑞幸关门了，这儿也没有喝的呀。你24小时超市都没有吗？好像真没有。你来过这儿吗？
来过，我们在这逛过。
哦，对，我们那天看完芭比不是下大雨，然后就是从这儿走回去的。我们在那个商场看。
下大雨。
你不记得了吗？我们还拍了视频，发了微博。
嗯，我想起来
了。在那个商场看完，然后我们就走回去。
想起来。
哎，你知道吗？我每次遇到这种就是人家店里的这种东西，
嗯，
摆在外面，然后桌子
你就在
想
偷走，
对，偷桌子偷椅子。
我知道你的心里想哪。
你很浪漫吗？
偷东西是吗？
那个叫什么，我菲尔乐队的《我们的爱》还是莉莉亚的那个 MV，
嗯，
就是男生带着女生一块偷东西，
嗯，
然后把玻璃窗砸碎给她，就是满头是血递给她她喜欢的裙子。
哇，小时候我们真的会看这些东西长大。 哎，那
亡命天涯小情侣，
还有那种什么，我小时候看奋斗也是逃单是吧、
啊、对对对，一起做坏事儿、
嗯、一起做坏事
分享一种，共享一种不堪。
是的，
真就一家便利店也没有呀？
怎么会这样呢？今天我告诉你，我们今天目标就找到一家便利店，
这汇丰银行
回家，
中信银行没有了，拐弯吧，
搜索
没有，
哪
没有哎，
就渴死在半路上，
渴死在半路上。哎，我这次回家还被，被人家问，
为什么催婚？
不是，问我贤者时间如何起号的。
哎呀，
问的我那叫一个手足无措。
你们老家居然还有人问这种问题啊？
对，是一个，我不跟你说了吗？是我那个远房的堂哥。
他做什么生意啊？在哪高就啊？
对，他自己有一个小公司，然后就是让就是跟内容创意相关吧，就跟大家交流一下。然后我们就在说到他上一任的做内容的姑娘，小姑娘。然后他说，哎，上一任那个做小内容的小姑娘很好，然后我就说，哎，那为什么是上一任呢？既然做得很好，他说他做得很好，但他有一个巨大的缺点，他厌男，你知道，就是我很少听到我们二线城市的
用这么专业的术语，
对对对，
说厌男，因为厌男这个我理解也是一种专业术语了，
就是至少是我以为是我们同温层的一个表达，然后他说，而且我这个哥哥他人很好，但是他呢确实也是一个传统男性嘛，这么说啊，对，他厌男，然后我就心里一惊，我说怎么个厌男？然后他就说，他们有一回在开会，就是
你心里一惊，为什么？因为你怕他描述的人跟你一模一样吗？
我觉得他嘴里说出厌男，我就觉得有一种次元壁被打破的感觉，就没有想到我不知道他还会说些什么话，果然就惊到我了，他就说那个他们现在讨论一个创意，就是如何在一个地方做营销，然后。现场就有一个领导就开玩笑，就说，哎，那你让现场那个小陈，类似于啊，现场一个姑娘小陈，让小陈穿上一身那个兔女郎的衣服，
哎呀，
就往那个中心门口一站，哎，这就是我们的营销，
哎，
你知道吗？然后现场大家就哄堂大笑嘛，然后
都是男生
都有，但你知道，就是肯定是
捧场的也得笑一下。
掌握权力的是男性居多嘛，这是所有会议的常态吧。然后那个女生就说，我哥说他当场拍桌子，指着那个领导说，你这职场性骚扰，我走了，
走了
，然后就辞职了，就离职了。然后
厉害，
对，他就我那哥他就不是很理解，他就说，怎么就这么那个呢？对，就走了，
哇，你哥把这个理解为厌男，可能我们跟男女确实有弊。
我觉得他自己没有搞清楚我们所说的厌男是什么，可能我觉得这个词儿也不像是他能知道的，应该是那个女生，我自己揣，这完全是我自己揣测啊，就是那个女生在解释辞职理由的时候，他没有进一步激烈的说你们这个行为为什么不妥，因为他可能觉得掰扯没有意义，他就把那个东西归扯到我自己的性格上，说不好意思我厌男，就这也是我们自己女生经常在做的情绪劳动嘛，就我不能说我觉得你确实有问题，但我只能说
我
社恐，
是我不喜欢男的，
对对对，是我的问题，我厌男，
是，这确实是一个
很常见的这么一个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行为确实是骚扰，就大概掰扯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神奇的一个感觉是，就是这个远房的这个哥，其实我小时候对他是有滤镜的，就是非常聪明，他确实很聪明，然后也很帅气，就是我会觉得他什么都懂，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比较崇拜他，所有的小弟弟小妹妹都很崇拜他，就但是通过这件事儿，我会发现原来我已经长到了一个可以识破哥哥漏洞的年纪和经验，就是我原来这么 厉害，我小时候以为的厉害的人也是有漏洞的，
嗯，
有这种感觉。今年回去可能对于很多东西都有这种感觉，小时候很喜欢，小时候太无助了，
嗯，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就可能看谁都觉得很厉害，
嗯，
但今年你会发现也许是长辈的漏洞，
嗯
嗯，
是，
就原来没有那么什么都懂。
我就反正就是回家现在开始成为了一个反教育者，就是反过来教育他们的人。
是，
嗯，
是
的。
哎，你有被催？哦，你没有被催婚
啊？因为我算命了。
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
就是因为今年回来之前，就是今年除夕回来之前，我妈就已经开始给我发了很多，就是像长城一样那么长的60秒语音，就是跟我说跟我谈这个30岁了也是不是该结婚的事儿。
对。
然后但是今年神奇的就是没有跟我怎么提结婚。首先是我妈她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大年初一不能说不好听的话
啊。她知道这话不太好听，
她也知道不好听，
哎，
她觉得大年初一肯定要说很多甜甜的话，
啊，
大家都不能吵架，
啊，
然后要互相问好，他有这么一个观念，所以大年初一到初三他肯定是不催婚的，
嗯，
肯定都是温柔说话的，
嗯，
到初四的时候他得知
零点一过，
等到初四的时候他可能刚准备说得知了一个消息，
嗯，
就是我爸去算命了，
嗯，
然后算命的结果是说呢，说他女儿也就是我呢35岁这孩子结婚就特别晚，
嗯，
35岁之前结肯定得离，
啊，
反正就算了这么个事，啊，我妈妈一听，他首先我妈拿眼睛瞪我爸，觉得我爸不应该把这个算命结果告诉大家，
啊，
这么多人，
这么一下就大家都知道了。
是的是，
嗯，
但是他反正听他也就是有点谨慎，
嗯，
然后他这后来今年就没有怎么催过婚这事，主要是他也怕我离，
啊，
嗯，是的，就魔法打败魔法吧。
是是是是，这话这丑话我几年前就跟我妈说过了，
是吧，
嗯，我几年不是差点在我非常懵懂无知的时候离婚姻非常近嘛，
嗯，
然后每次我妈就是这不也不是所有的亲戚但凡流露出一点儿，
嗯，
哎你怎么当时没那个结婚，
嗯，
那时候结就好了呀，
哎呀，
我就说确实不合适，确实不合适，
嗯，
我要那时候结了，那我现在就是离异带两娃，
哎呀，
我就想要一个离异带两娃，
离异带娃，小张我觉得还行，我们俩就能带两娃，
对，咱俩可以带两娃，
可以带两娃，孩子也现成的，
还真是，他跟我抢孩子怎么办？
不可能啊，
不可能
啊，我找律师朋友跟他打，
啊，好的，一般男的都不会要小孩子。
是吗？
嗯，我们在这买点水吧。
孩子本来就哦，可以。我们到了一个叫远好再来的超市。
是，希望它还开着哈。
应该可。
你来。轻轻的甩过。
他到底打一喝水？这边也能吃。哎呀，好大呀！
啊，哎呀，
哎。这个
大阪的东方树叶，哇，
吓死了，冷汗都出来了。那怎么办？
就喝这个。
行，
嗯，你喝什么？
那你喝这个吗？还是喝这个？
你喝什么？
我喝这个。
我给你喝一杯，好吧？
我要喝冰的，你还是喝冰的。
啊，那好吧。本来想省钱，蹭一口嘛，反正。
那你要喝不甜甜的水？
就没有正常的白水，啊，
矿泉水，啊，
嗯，啊，这我看到了，嗯，你买吧。老板，这个多少钱？
那2块，那5块。
我没带钱。
啊，7块是吗？
请出示付款码。
谢谢。
收钱吧，到账7元。
7-11我们不靠谱，还是传统超市靠谱，永远不关门哈。我们先干一口好不好？好，
你喝这个，
你还给我打开了，快贴心呢。
我这好着呢，我这，
嗯，
除了不回家，真的没有半点毛病。我们刚刚说那个算命还有一个惨故事呢。
哦，你说，嗯，
就是我发现，就是算命的风终于吹到了中小城市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都要用这个去说？
算命的风，
算命的风还是吹到了江苏
啊。
好意外，
就是我之前回家过年的时候没有算命这个流程，
嗯，
然后今年我们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亲戚团去算命，
你所有人当场算命啊？
当场算命，就是3家人。
啊，
一大辆车全过去算命了
啊！就专门去找那个，
专门去算命，
啊，
嗯，
天哪，你去了吗？
我去了，
然后当场算你的命啊！
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爸爸自从把我就是算说我离婚这事儿吧，就给算出去之后，他还在就是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又讲了一遍这个事儿，我妈
都
他说我爸说就说这个算命的好像还挺灵的，就是他每年都只来这一次，但骗钱我估计也不能天天骗啊，只来这一次，然后大家就被他就这样炫的就很厉，都想算一算。
哎，你爸跟着创业呢吧？
没有，我爸也算
命为生。
去年他就算过一次，他说他没敢告诉我妈，自己就算过一次。
哎，多少钱算一次呀？
我跟你说，他们这个算命，他们是这样子的，
嗯，
他们这算命开头非常非常便宜，
对，
就是开头他可能只收你什么60块钱的或者100块的基本费
，OK，
然后等到算出说你这个命中啊有这个问题，但如果我来帮你这个，他就加钱，
就是帮你
这个
解掉这个
800-1000就往上涨了，这就是他们是有这套流程的。
哇，那要是有，那也可能算出来一个人的命特好，
对，
不需要。
所以我就觉得就今年就算命，我发现他高明到什么地方，他就分人，他就对那些看起来就挺好的命，他就说你这命很好，没必要给你做更多仪式了。
哦，我也没什么帮你，
我也没什么帮你，就挺好的。
对，
收你100块钱，为什么比别人多？因为你的命挺好的，我收你就是应该的。
啊，
然后呢，这个但他看到另一群人呢，他就会说。你这个命啊，
啊，
有点问题，
啊，
就是，但是我可以帮你。然后人家就会觉得，怎么就轮到我这样呢？那肯定是真有需要。
那你是个什么？你是属于加钱命还是不加钱命？
没有，我不喜欢算这个。但是，
哦，你没算是吧？
是这样的，就是然后我爸就说了这个算命的事的时候，然后整个亲戚都挺有兴趣的，大家都听说有这个算命的，都一起去了，就一起坐车。后来有一件事还挺那个的呢，
嗯，
就是有一个就是大概有一个阿姨这样的人嘛。然后就说他的命很好嘛，然后这也好那也好，就是给人家就是说的心花怒放的，然后就是然后也不用做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交100块钱，然后就是讨个头彩，就哎我交你这个朋友
啊，这是阿姨 A 是吧？
阿姨 A 就是我交你这个朋友，然后阿姨 A 就很高兴走，然后阿姨 B 就坐下来了，然后他就阿姨 B 他就开始给他算，说你这个人就是人是挺好的，
嗯，
但是可能就是不怎么被人理解。就是你知道吗，他说你刀子嘴豆腐心，所以就是你就是做了很多很多事儿，但是你就是大家也不怎么认，就可能会受很多委屈。
我们 INFP 眼泪都掉下来了。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算命怎么准，我感觉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能拿捏住这个家庭主妇的命脉的感觉，他好像能一眼认出谁是家庭主妇。然后你想家庭主妇特征无非就是你做了很多事儿，
不被理解，
别人不被理解，别人也不记你的情，
对，
所以你就是白做很多事儿。
哦，我妈听到这话，我妈都能
就
泪洒现场，
泪洒现场，就立即算命那个人就是马上说，对，这就是我，
啊，
你知道吗？就很难过，然后又说他女儿，说女儿就确实可能子嗣比较单薄什么的，
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算命的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是有那种察言观色。
我觉得可能来这儿的无非要么就是生不出孩子，就类似这种情况比较多哈。
嗯，反正然后就还是说就是我可以帮你就是做一个什么东西，符咒什么什么的，然后你相信我你就做，不相信就算了什么的。反正我感觉这个说出来呢很难不做的原因是周围首先有其他的亲戚在，第二个就是为他女儿做的，就是为他女儿问的这个情况，大家又看着，感觉他要在履行一个母亲的责任一样。
是的，
对，我感觉算命的也真是的，真会拿捏人的心理吧。
对，
然后他回去坐在车上，他就说那个算命算的真准，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我做很多事，但是他们就是没人会记得我，就像什么今年除夕夜的时候，他也是做一大桌菜都是他做的，然后他老公就是他老公在外面加就是类似加班值班那种感觉，然后很晚才回来，他没有做饭，就是帮他端了一个菜，然后大家都夸他老公，说他老公好点呀，然后他说就一直这样，他说好几年了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大桌菜坐在这也没人谢谢他什么的，然后他就说那个人说的就我上面的算的真准什么的，然后我妈就在旁边安慰他，我妈就说那这样现在你以后就不用觉得委屈了，因为这就是你的命
啊。
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妈，我
但是那个阿姨什么反应啊？阿姨有被安慰到吗？就是这就
是
是
不是？难道我们全家都不会安慰人吗？但是阿姨，我不知道阿姨有没有安慰到。但是我，你知道吗？我妈这种十里八乡的大好人，你知道吗？她
跟你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我说这是怎么安慰人的吧，就是人家说 我今天过得好惨，然后就说你真惨。
我妈就是说你之前觉得委屈，现在不用委屈，因为算命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命嘛，
是是是，接受、
接受、然后我说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就这别人不是他的命，他的命怎么别人不是这样的，他如果就是觉得自己没被人感谢了，他就跟别人要感谢啊。但是我妈妈说你这样说的话又不能改变，又更痛苦，你还不如告诉他这就是他的命，会让他更安慰一点、有这种感觉。
这个思路其实是很中国，
很中国。就是我一开始觉得怎么有人这么，怎么能告诉别人这就是他的命呢，太残忍了。但是又感觉好像大家都是这么自我安慰的，
就
是说
二舅嘛，
这就是我的命。
二舅就是我、残疾证也没发下来、前两年很火的那个视频，然后这就是我的命，我就承担、我就、就好像我生下来是就是我的命是拿来承担我的命，
是的，
这样承担着就好了。
是的，就感觉中国人就很信命这一套，就是比如说这一世是受苦，但是我这一世就是受苦的命
啊，对，
是有这种感觉。反正我严厉批评了我妈，我就跟她辩驳了一番，反正
当场跟你妈辩驳的。
反正我就纠正说，我说你这么说是不对的，就不应该这样。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是
那阿姨什么反应？
好像也被安慰到了
啊，是是是是、
是有，
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那一套，
认命哲学，
对他们有他们共享一套哲学，因为命它好歹是一个解释，我觉得人最痛苦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承担这些，但是你给他一个听上去有一点点荒谬的理由，都比没有理由要好，就这就是命，或者是我在偿还上一世的什么，或者是我这么做是为了
下
一世
的什么。佛教，
对，就是你有理由总比，不然我的愤怒要往何处去呢？不
是的，
我要跟谁去求得一个因果呢？
就是如果告诉我这是不公平，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没有办法。
对，如果是命的话，好像一切都有
的
解释了。
对，
就是我既能理解，又觉得这样不对。
是，哎，但你说的这个我还挺共鸣的，就是。我回老家最大的感觉就是很多事儿都是我虽然觉得不对但我又能理解，就你是既理解又觉得它不对，但我可能也是对很多事儿就是又理解又觉得不对，但又理解又觉得不对，
是的，就是又理解又觉得不对。
就行吧，
行吧，
也行吧，就这样
也行吧。
以前可能是很不理解，经历了一个很不理解的阶段啊、小时候是无知无觉的，就大家都共享一个叙事，后来可能我们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七八年了，然后也在北京念大学，经历了几年的，回去看啥都觉得不对劲，就你们这宗族关系怎么会是这样呢？你们怎么信这个呢？但现在可能三十了，然后就是
平和了，
对，
行吧，
对，我们有两套哲学，就看我们，但我们又有亲缘关系，就看我们怎么样在又就让自己的哲学就是仍然存在，但是又能找到交集点。
是的，
哎，辛苦。
但我自己觉得那个阿姨就是我，因为大家也不是侍奉到什么豪门，我觉得她是作为一个家的也是比较重要的劳动力存在的。我觉得那你还是有这个空间的，你别管说五十多岁了找不到工作了，或者说受的文化程度有限，可能确实在这个家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什么话语权，但是我觉得她拥有的话语权应该比她想象的至少要多一些的。
话语权这个东西就是人有多大产，地有多大产。
对，人有多大
产。你要觉得你没有，你就干很多活你也没有；你要觉得你有，你就是什么也不干你就能有。比如说。男的们，就
是、
是
的，是的，是的，我会觉得至少就是，对，就你在家你又照顾老人，你还可能比如说出去有一份零工在打，作为家里重要的这种劳动力支柱，难道你就是要求一声感谢或要求一声那个，大家还怎么着你吗？
这个。的哥的司机轮胎是不是没气了呀？
瘪了，
你听这声音，
瘪了瘪了，有种自行车的瘪气瘪了的感觉。你笑呢？你高兴呢？
啊，没气！
哎呀，
哎呀，倒霉孩子，
倒霉孩子！
你看他停在那，他开根本开不动。
哎呀！果然，我觉得就是人这么惨啊！
好高兴呀！开不动，你说他现在咋办呢？他开不动，
来打电话，
对，打电话，
打车回家，
寻求帮助，找代驾，我这车找代驾也没用，残宝，
哎，高兴，高兴，看了别人惨就这么高兴吗？
他很搞笑，他那个轮胎不是，因为我电动车有时候也是，就是因为我老忘记给我的电动车的轮胎充气，充气和充电都是需要的嘛。
然后我经常开出二里地了，发现轮胎没电了，
嗯、
然后这时候我也被人指着鼻子笑过，
嗯、
你知道吗？哎，小姑娘，
嗯、
没电了还急呢。嗯啊啊啊啊、所以，我看到人家也没气了，我就高兴。
你高兴。我想起来，我跟我妈还有一个温情时刻
啊！你说，
就是因为刚跟她说了有意见不合的瞬间，我觉得得找补一下
啊。
嗯，就是、
阿姨现在还听咱们播客呢，
每期都听到、啊、
是吗、
嗯？所以我得
阿姨新年好、啊，
阿姨新年好，我得跟她说一个温情时刻，
嗯、
我觉得那一瞬间我觉得非常非常温暖。
嗯，你说，
就是我不是跟她还是在青岛玩嘛，然后在青岛不是带她逛博物馆嘛、
嗯？
你知道逛这种。就是有历史的那种博物馆，我们又开始吵架，
啊、
就
因为政见不合吗？
有点这种感觉，
okay, okay,
就是不用细
说，
对对对，
嗯、
就是、
嗯，
然后我们就在那青岛的街头大吵，
okay,
然后就是
大吵啊，
就是反正就是很激烈，就是在街头，
但是阿姨很温柔，她会跟你大就是。大高声
大吵，主要是我大吵，我大吵，
你单方面大吵，
大吵，
哎呀，阿姨就不说话就听是吗？
她也有她的想法，我妈妈还是很固执，她是很温柔的，很
温柔，
温柔又温柔的固执，
最为致命，
最为致命，你受不了她，她有自己的逻辑
啊。但是她不会跟你辩驳吧？
会辩驳，只是我是大吵，
她
是温柔的辩驳，
小声的
小声的辩驳，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僵持，然后回到酒店的时候。
谁不理谁？
回到酒店的时候、
嗯，
也不是谁也不理谁，但是就是气氛比较凝重一些。
OK、嗯。
然后后来，然后但是因为我们走一天走挺累的了，就是然后当然主要也是我累啊，他还是挺精神的。然后我们买的、
嗯、
我们订的那个酒店有一个大浴缸，
嗯、
然后就说哎好累啊，要不要就是在浴缸里泡一泡脚？
对。
然后他就给我去打开水让我泡脚嘛，他、
啊、
用热水然后泡脚，然后我就把脚放进去，我说你也来泡，然后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先坐在那个浴缸桶泡脚，
啊、
然后泡着泡着我们俩就。坐下去了，就开始、
嗯、
就是我们就坐在浴缸里了、
啊、
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
穿着衣服吗？
穿了一点衣服。
OK
那个画面有些色情，但是是温情的母女情。
懂懂
懂
懂
懂
懂。
然后我们穿了一点衣服。
OK
反正大家都是女生嘛。
OK, okay.
然后我们反正就想动脚的话，就让整个身体多暖和都放进、
啊、
因为浴缸很大、
啊、
然后我们就一起坐进去，然后也是面对面坐、
嗯、
然后我就帮他捏小腿肚，他也帮我捏小腿肚、嗯、因为我们就是走路很酸，
很
然后我们就互相给对方捏小腿肚和脚。
好温馨哦。
对对对，就是那种我们刚在凛冽的寒风里吵架、
嗯、
因为一些你知道吧形而上的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就坐在浴缸里，就他给我捏脚我也给他捏脚，然后就我觉得那一瞬间还是很温暖的。
是是，
让我很就是小时候我跟他带我去公共浴室的时候，也是他帮我搓背，我有帮他搓背、
嗯、
那种感觉。
你们江苏还搓背、啊、
我们江苏也搓背，我们
果然北方。
扬州修脚师很有名气
啊、嗯、这还挺甜的。
嗯那瞬间我觉得还是就是那种好像又回到了一种非常本真的链接。
对对对，
嗯，
对，
只穿着一点衣服然后互相给对方捏腿的感觉。
是会这样。我每次回长沙都会觉得我回长沙就自动停止思考。
嗯，
自动停止，那开关就关上了。
嗯，
而且我也觉得我不需要更多信息了。
嗯，
我回长沙我连微博都不想看。
嗯，
其实也不想看。
嗯，
就是我不需要信息。
嗯，
我就是在那儿生活买菜做饭、
嗯、
陪我妈。
嗯
啊、嗯、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酥酥麻麻的快乐嘛。
嗯
就是它有快乐的成分，但它又很酥麻。
嗯，
酥麻就是一种麻木的感觉。
嗯
嗯，你同时觉得快乐，但你同时也觉得有一些东西正在死去、
嗯、
心中的东西、
嗯、
但同时它有它的幸福之处吧。
嗯
嗯，就有一些事情能让你一下子拽回到一些特别特别原始的感受。比如说我已经30，我马上就31岁了。
嗯、
下个月就31岁了。
嗯，我记得呢。
对，哎呦、
嗯、
哎呦啊。然后我妈还在管我叫臭仔仔。
嗯，臭仔仔啊、
就是、
我都不知道你妈管你叫臭仔仔。
所有的长沙妈妈，
嗯，
就是臭仔，
嗯，
臭仔，臭仔仔，就是很亲昵的一种，
嗯，
一种叫法。
嗯
嗯，就是我们家仔仔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仔就猪崽子的那个仔嘛。
嗯
嗯，就你感觉哇，我150多斤，
嗯，
五大三粗，然后如此辛劳，长满白发，现在长很多白发。
嗯，
但我还是他的仔仔。给我坚持吧，因为你刚刚夸了阿姨，那我也、
嗯、
我也夸一下她。嗯，就是
她也会听我们播客吗？
嗯，也听吧，也听。 但我觉得我妈对我们播客有一点不一样的，她可能有点近乡情怯。
嗯
嗯，
她不太敢听，
她不太敢听。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让她陌生。
嗯，
她会觉得你脑子里什么时候装了这么多的理念？
嗯，
和想法。
嗯。
让他好陌生，但是他又很想理解。就比如说我们同路过一栋楼，然后他就会尝试跟我说，就总是会有沟通的错位。
嗯，
比如他来北京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哎，这个楼潘石屹的，
嗯，
你知道吗？
嗯嗯，
因为他给你看小视频。
嗯，
然后他可能会路过一个万科的房子，
嗯，
说，哎呀，你那个姐姐刚买了又买个万科的房子在深圳，
嗯，
那没啥，你知道吗？
嗯嗯，
然后但因为我也很紧绷，我一瞬就会理解成，
嗯，
是不是我还没有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嗯，
我没有给你买到海边的别墅，
嗯，
或者是是不是我还没有像潘石屹一样成功？
哎呀，
也就会有很多奇怪的想法了，
嗯，
但他可能只是想要跟我说他没有落伍，
嗯，
这个是我跟咨询师有聊过这一块，
嗯，
就是我瞬间就会觉得，
嗯，
这个母女关系非常纠缠，就好像在日本，他如果就我那天给他拍照嘛，
嗯，
然后他就说了一下，哎，这张照片他觉得拍的也不够好看，
嗯，
然后我那一瞬间我就有点爆发，
嗯，
我就说，可是这已经是我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了，就是你看，其实这中间隔了很多逻辑哈，
嗯，
他只是说那张没好看，
嗯，
但是我当时就是很难过，
哇，那你是真的带着很多负担和很多东西在跟你妈妈一起在一起吧？
嗯，我觉得这是我们双方都有这个倾向，
嗯，
因为我小时候他也。停了三年工作来带我，他专门停了三年工作，
嗯，
来照顾我，
嗯
嗯，因为我爸一直在出差嘛，
嗯
嗯，所以他对我也会有，就是我们的爱是不能出错的，
嗯嗯，
因为给了对方非常满的爱，一旦对方有一点点没有完美的 get 到，另外一方就崩塌了，
嗯，
就是我已经给了你全部，
嗯，
你为什么还会不满意？就是很重，就是这种母女关系，
嗯嗯，
你为什么眼含泪？
是的，是我听着很纠缠。
嗯，
哎，但是也永远不能对他说，那你为什么停三年工？
对啊，对啊，对啊，就你会觉得那时候他都已经这样了，那我现在对吧？他也对吧？
嗯，
非常的不容易。那你就我们在总在比谁对谁更好，总在比谁更满足。
他很满足了，我觉得你有那么多耐心跟他一起玩飞行棋，然后跟他一起出去玩，嗯，
他当时我也想玩飞行棋，
嗯，对啊，然后你也挺开心的，
嗯，
我觉得，
嗯，是，
嗯，
对，其实都是满足的，就是有点紧绷吧，就爱肯定是爱，
嗯，
然后呢也都在给出自己最好的爱，
嗯，
但就是稍微紧了一点，
嗯
嗯，所以看到王安宇
很共情
啊，总之就是你推，因为这是推荐我看花少这一季嘛，思路记，然后看了一下，
嗯，
就觉得不用，也许不用带那么多负担去付出，
嗯嗯，
而且你的付出如果出了错也没有关系，
嗯，
哇，我觉得这个我花了很久才学到，就是你的付出出了错也没有关系，
嗯，
对方没有接到也没有关系，
嗯，
大体上对方能感受到你的爱就可以。往回走吧，好冷啊，还来着月经，
哎呀，宝，
现在这吹风，
哎呦，
哎，
回家了。这吉野家真没了，
真没了，再也不会有了。吉野家也没了，七幺幺也没了。我跟你说吧，
怎么会这样啊？
希望这
家
药店一直开着。
没有新的呀？
没人买啊。我大概过春节的时候看到那个，他挂出来那个，说是卖600万，好像是这个房子。那一直可能到现在都没卖出去。
嗯，
这吉野家救过我命，那时候疫情，
嗯，
就是很奇葩，那个时候好像是，
嗯，
就是也没有你也点不到外卖，但店又都关了，
嗯，
就只有一个吉野家开着，
嗯
嗯，就在寒风中买到一份
双拼肥牛，
照烧和肥牛的双拼饭，
嗯，
照烧鸡肉和肥牛的双拼饭，哇。反正爱这个东西就是，唉，爱太多就很容易生出埋怨，
嗯，
爱太少又会难过。好冷， 哎，我们这儿以前有一个特别好的保安大哥，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干了。
难道好人总是不会干长久？
对，好人老被开除。
那个保安大哥总是就是给我们开门。
啊，你知道是吧？
对，
就他每次都会打招呼，
他每次都跟我们摆手微笑。
哦、你好，你好。对对对对对。
他为什么不干了？为什么总是这么好的人不干？
哇，他让我每天的心情都变好。
我也是每次回家，然后就很快乐。
对对，他都会很认真打招呼，而且因为我有时候骑电动车出门嘛，
嗯，
然后骑电动车有的时候就是我下来去开那个确实有点麻烦、
嗯，
但我一般都会下来开，因为我也不想麻烦保安大哥。
嗯，
但那个保安大哥他就会一直看着有没有人需要他开电动车
的
门，
真的好好，
哇，好想念他。他每次哎，你好，你好，你好，就大老远的就哎，你好，你好，你好。
是的，是的，好像认识每个人的感觉。
真的。
哎，我希望他是，
我想他
回去享福了。
是，希望他突然儿子中了500万，让他再也不用在北京。
一般都是这种，什么保安大哥掉马，原是什么拥有32套什么豪宅的。希望他是这样。
这么好的人，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归宿。
是的。
他不会被职场霸凌了吧？
我也怕，是不是其他人觉得
就你
他
大家问好、啊，
就你
卷、
啊，
就
你卷，
你跟大家问好，那咱不跟大家问好，那不就都被说了吗？
搞脸呢？
嗯
嗯
嗯，
欢迎你，
可以，
我们扫了一个脸。别跟我塞脸是什么？薛之谦的话是吗？
我不知道。
正主感谢你，
不要
塞脸。你不知道他写的打油诗？
真的？哦，我想起来了。
你在塞脸，他把塞脸写成塞脸。
哎呀，
印象极其深刻。我们听友里面应该没有薛之谦老师的粉丝。嗯，哎，你的迪丽热巴之前没有出来。
迪丽热巴好几天没出来的电梯，
每回咱们这电梯有迪丽热巴的广告制就色眯眯了。迪丽热巴，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人笑容灿烂
，真不错哈，
嗯，
姐姐们就是好，
真不错，
贼温柔，
贼温柔，贼好，嗯，人美心善，
哎，
我真是，
哎，好啦，我们到家啦，
好，拜拜，
晚安，
晚安，
晚安，输个密码。Thank you.